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马克思不为人知的生平。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被强行灌输了马克思的理论，但是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并不真正的了解。在莫斯科的马克思研究所里有100多卷马克思写的文字，但只有13卷出版了。马克思写的那么多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出版呢？想隐藏什么吗？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律师家庭。当马克思6岁时，他的家庭皈依了基督教。他早年是一名基督教，信仰上帝。他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好，一切看起来正常。他父亲对他寄予厚望。然而，在他上大学期间，他的性格大变，心中充满了仇恨与狂妄自大，引起了他父母的不安和痛苦。加入撒旦教。马克思家庭富裕，父亲在他上大学期间给他很多钱供他挥霍，而且马克思和燕妮已经秘密订婚了。燕妮家境比马克思好，人也长得漂亮，是众多小伙子追求的对象。按照常理来说，此时的马克思应该对人生是正面而积极的，那他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心中充满仇恨呢？原来他进入大学后，马克思加入了由乔安娜·萨斯卡特据称与施洛魔鬼有交道主持的撒旦教会，成为魔鬼教的一员。马克思上大学初期打算学习诗歌和喜剧，从他写的一些诗词和剧本中，人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心中对人类与神的仇恨。例如，马克思在《人之傲》一诗中说，带着轻蔑，我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碧铠，并看着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崩溃，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激情。那时我要如神一般凯旋而行，穿梭于这世界的废墟中。当我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时，我将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诗的作者从世界的毁灭中获得快感，其心中的仇恨与狂妄程度可见一斑。曾经一度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巴古宁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第一国际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个撒旦教徒。他写道，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撒旦教的成员并非唯物主义者，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撒旦教的信徒们相信神的存在，只是他们仇视神，想超过神。例如，在马克思写的剧本《奥莱姆》中，奥莱姆是撒旦的一个宗教仪式名称。马克思不否认死后的生命，而是认为死后的生命充满了最高的仇恨。作者在剧中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马克思死后不久，他的前女佣人海伦说，他马克思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分析指出，马克思的祈祷仪式不是犹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很可能是撒旦教的某种秘密魔法仪式。真实的马克思不是无神论者。1854年3月，马克思的儿子爱德加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的开头竟然称呼自己的父亲，我亲爱的魔鬼， 而撒旦教徒正是这样称呼其所爱之人的，这难道是巧合吗？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一个女婿爱德华也是撒旦信徒，极度自私，仇视人类。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得到大笔钱财，但是显然不满足。当他的妻子一位90岁伯父要死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那条老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那位被马克思称为老狗的90岁老人去世后，马克思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然而人们发现他们的通信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除了大量的淫秽之词外，他们没有任何一封信是交流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再看看马克思对自己母亲和妻子的态度。1863年12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两小时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在很多情况下，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夫人，而是其他。我必须动身去崔尔接受遗产。崔尔是马克思的出生地，马克思心中关心的只是遗产而已。另外，马克思与妻子燕妮关系不好，他两次离开了她，但后来又回去了。燕妮死后，马克思连她的葬礼都不参加。马克思不尽养家的义务，尽管他有能力赚钱养家，他靠恩格斯而生活。马克思和妻子生了6个孩子，3个孩子因为缺少营养而死，2个女儿和1个女婿自杀。女儿在恩格斯临死前说出马克思有私生子之后崩溃了，从而自杀身亡。马克思还严重酗酒。马克思对自己的亲人如此绝情，对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是犹太人，但他却仇视犹太人。他特地写了一本反犹太的书，叫《犹太问题》。他仇视德国人、中国人，蔑视地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是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是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书中声称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但是却称无产阶级的人为蠢蛋、恶棍、屁股，称黑人为白痴，甚至拥护北美的奴隶制。1960年1月9日，德国报纸爆出更大丑闻，奥地利总理日尔巴曾将在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一封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了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信中证实，马克思曾经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流亡伦敦的革命队伍里充当间谍。马克思每提供一条消息，就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范围涉及到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马克思死于1883年3月14日，埋在伦敦的高门墓地，只有6个人参加了葬礼。而这个高门墓地是伦敦地区撒旦崇拜的中心，许多崇拜魔鬼的神秘黑色仪式在这个墓地举行。事实无疑地表明，马克思是撒旦教的信徒。当然，马克思不敢承认，为了掩盖，于是谎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熟练地运用了撒旦的伎俩、谎言与欺骗。换句话说，马克思作为共产党的教主，用无神论、唯物论来掩盖共产魔教的真面目，想得到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的。马克思及其在全球的徒子徒孙们无一例外地仇恨对神的真正信仰，同时又把自己装扮得比神更崇高，这正是撒旦的特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不少人对此有困惑，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其实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撒旦。九评共产党也给人们点了出来， 叫共产邪灵。马克思对人类没有爱，只有仇恨。100多年来，共产主义实践着撒旦信徒马克思的梦，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好在九平共产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摆脱了撒旦的控制，从而获得新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